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那美好的站，跑完那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大家呢一起收听呢这个课程的第70课。很快的已经是第70课了，您学了多少课呢？是中途加入，还是呢从第一课就一直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呢？不论如何，这一课希望你能够呢时间预留45分钟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那么在这里跟您一起学习的是恩惠二人组，
我是恩惠当中的李崇恩，
我是恩惠当中的文惠。好，第70课，崇恩老师，我们学的主题是什么呢？
因为呢这一课哈是属于基督徒的大使命这个单元里的其中一讲哈。之前的就学了完成神旨，那今天第70课呢我们学的是跟随救主啊，是很具体的，跟在我们救主的面前，他向前走我们就走，他走得快我们就要快快的去追啊，再走得慢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呢休闲一点的慢慢走，总之是跟着耶稣走。
对，而且呢一定要跟 着，有的时候呢跟着呢我们自己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啊，
左顾右盼的这样。
对，没有方向感的人更要注意啊，像文慧这样的一个路痴呢更是需要好好的警醒啊，跟随救主。但是呢里头呢其实有很多门路，有很多呢我们需要花费心思回到圣经当中好好去学习的，怎么样呢跟随跟得好，而且呢是真的要跟得准，这一些呢我们在这一刻就要好好来探讨了。
第70课，跟随救主，彼得前书2:21，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这是呢第70课的主题经文，谢谢刘嘉音老师为我们读出来。那么请大家呢也好好的记住彼得前书2:21，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其实呢当我们讲到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想跟崇恩老师呢来探讨一个问题。
什么呢？
我们跟着耶稣，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呢有没有想过其实耶稣一直在我们身旁。也就是说呢只要我们呢好好的盯着耶稣，那基本上呢就不是我们想象，就是你好像要去找耶稣，你好像要亦步亦趋的很紧张很小心，他就一直在我们身旁。
对，我同意这一点呢，我们不用到处去找耶稣出来，因为如果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忙于去找啊，而且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但问题是呢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哈，已经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作为我们的引导的时候，其实神已经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这个信仰清楚的话呢，我们就不是去找耶稣出来，
是
而是呢学习怎样去配合耶稣与他同步啊，这个才是呢每天生活要做的事情。
是与他同步啊，就让我们想起呢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啊，或者说呢是一篇散文吧，那么相信大家呢都应该听过的，叫沙滩上的足印或者脚踪
大概是这样吧。但问题是这一篇英语的散文呢已经找不到它真正的作者，但因为它流传很广啊，已经成了经典， 所以不断的都有人会说，哎，我是作者，或者说某某人可能是作者，但找来找去呢也是找不到，那算了，不要理谁是作者哈。更重要是这篇散文呢说出了信仰里头呢很重要的一些真理，或者是信徒的经历哈。
话说有一个人他信靠耶稣，有一天晚上他做梦，诶，他就梦到了他这一辈子啊，就好像是在沙滩上呢散步漫步一样，哇，与耶稣在一起。那么就梦着梦着，他就看他这一辈子走过的路，他就发现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本来是他跟耶稣的足迹，
两双足迹
一
起走啊，并肩同行。
但是怎么会有一些呢？就是只有那一双足印呢？那他就看了，哦，那些只有一双足印的，刚好都是他人生最低谷、最痛苦，或者是最接受挑战，甚至是被试炼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好像耶稣丢弃了他哈。
对呀、啊，
在难关当中你自己走吧，
是
耶稣已经不知所向了。
对，所以呢，他就问主耶稣：“主耶稣啊，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你让我孤单一人呢？让我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人生的低谷呢？”没想到耶稣回答他哇：“孩子啊，那一双足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哎，那我在哪里？那是我的人生路啊，因为我背着你走。”
所以呢，他误会了主耶稣哈、以为耶稣在他危难的时候呢，就自己走开。
是
相反的，在人生最危难的时候，自己根本走不动。不知道怎样走下去的时候呢，是耶稣把他背起来，承担着他的所有的艰难啊痛苦啊，
对，
就这样走下去，是耶稣背起他继续走下去。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只看到一双的足印，不是人的，是主耶稣的。
对，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呢，跟随救主，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的时候呢，也许呢，我们心中很多的忐忑不安，我们怕自己呢跟得不好，我们怕自己呢未必能够跟得上，但是呢，不要怕。透过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一直与我们同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呢，如何按着他的吩咐，按着他的教导，按着他的指引，与他同步。
这一篇散文呢也成了很优美的诗歌哈。我想在各种不同语文当中呢都有这个足印所写成的诗歌哈。
是
英语有啦普通话有啦我们广东话也会有哈这首诗歌，听众朋友可以去听一听。说起了这个足印呢，我也很快的就想到哈一本呢基督教很经典的属灵著作。其实也是说到这个脚印呢，脚踪的，名字就是跟随他的脚踪行，相当经典的一本好书。
是刚才呢，文慧还跟崇老师在讨论，我记得呢，很多很多年前，差不多三十几年前了，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看过一本见证书，它的名字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它写的是20世纪啊，美国的一间教会，那牧者就推动这个活动，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行动吧啊，那么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响应了，好，我们就是呢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每一次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问，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结果呢，那间教会带来很大的改变，我当时看这本见证书的时候还很受感动啊，原来它是来自于这一本小说的。
对啊，文慧刚才说的，其实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或者是基督徒的群体，都曾经先后的因着这一本的小说哈，这本属灵的著作的影响的缘故呢，实践过、尝试过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或者会用四个英文字母哈作为一个缩写哈，WWJD What Will Jesus Do？ 耶稣怎样做，我们就跟着做。其实直到今天，这样一个很简单，你可以说是很简单的运动，还在继续的推动当中。它的那个含义很简单，但你要完成或者你要做得好呢，哇，那个挑战呢确实非常的巨大。
对，而且是大大小小的挑战。好，那我们就来介绍这本小说好吗？
好，这本书呢跟随他的脚踪行呢其实所描述的背景呢是很久之前的年代哈，1890年代 描写美国当时的一个社会的状况，有什么特别呢？1890年代呢，是美国新旧交替的一个时期，新兴的工业不断的崛起，有了这个产业革命啊，又用了很多的机器代替了工人，就造成了大量工人当时的失业。
这个跟我们现在好像啊，互联网的兴起。
对啊，很多工种工作会消失掉的。
对对。
那个时候呢，社会上呢就人心惶惶啊，很多人失业啊，很不稳定啊。那这个时候教会怎样去服侍这样一个世代呢？其实教会也面对着一种改革改变的挑战，怎样有适合时代的价值观继续的服侍接触这些有需要的人群呢？
那书中的主角呢是一位牧师。那么这个牧师呢，这个每周呢都要站讲台，在教会里头呢有主日信息。那这个书呢就提到呢，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呢，这位牧师叫亨利·麦克斯威。亨利·麦克斯威牧师呢，他在准备呢他的主日信息。他已经被打断了好多次了，他心中呢越来越烦躁不安，因为呢时间越来越不够了。这个时候呢突然门铃响了，那么因为只有牧师一个人在家，所以呢他只好呢就去开门，结果呢按门铃的原来是一个呢穿着相当寒酸简单的，一看就是挺潦倒的一个年轻人。这位年轻人上门做一件事情，就是呢开口向牧师求助。他告诉牧师说，先生，我失业了，或许你可以帮我找个差事做做，你有没有工作呢？
但牧师就很为难呢，一方面他专心在写讲章，也很忙了已经，另一方面他也感觉到哇，很多人有类似的需要，怎样去帮呢？所以牧师只能够说我也希望可以帮上忙，但现在工作的机会实在太少，非常抱歉，今天早晨我很忙。那当然他忙在他以为属灵的那些事情上，
是
我希望你可以在外头找到一份工作吧，其实就是把这个年轻人给打发走了。
对，
那年轻人就很失望的就走了。
是，结果呢当天呢晚上他跟师母一块吃饭的时候聊起来，原来呢这个年轻人呢也曾经呢到师母呢他去工作的幼儿园找过差事，当然也是不成功了。好了，故事没有在这里打住哦，而是呢进入了精彩的一幕，就是呢礼拜天的早晨，牧师呢很精彩的讲道，然后会众都深受感动啊，我们真的是要跟着牧师所讲的信息啊，这个开始呢要振作起来。突然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礼拜堂的后面发出来，接着呢有一个人从暗处走了出来，这个会众好惊讶，这个人是谁呢？原来这个人呢就是那个年轻人，潦倒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就恳求大家让他说几句话，他说呢，我希望能够在聚会结束前说几句话，我没发疯，我也没喝酒，我更没有任何恶意，但是如果我死了，很可能是在这几天之内，只要一想到我曾经在这么多会众面前，在这样好的一个地方说了我想要说的话，我就感到满足了。
结果呢他就分享了自己那种艰难的情况
对，
可能是当时很多流浪汉的基本上相同的故事。
对对对，
就是因为呢他的印刷工厂引进了新的机器，他被淘汰了，失业了10个月的时间找不到新的工作甚至乎呢太太在这段时间死了，小女儿她不能照顾了就让她的朋友来看顾着，她全心的投入，希望能够找到一份的工作，以致呢可以糊口，可以照顾女儿。但她来到了教会听到大家哇唱诗歌很投入的什么全为耶稣，所有恩典，所有思想行为时日全为耶稣，流浪汉就很感慨
对，
因为这些愿意为耶稣摆上一切的人呢却不知道在教堂的门外就有这样一个流浪汉在坐着在等着对他来说呢他是相当的失望后来呢他就晕倒了结果呢短短几天之后呢他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带给整个教会还有这位牧师呢都很深的一种的遗憾呢。
对
啊，看着啊一个流浪汉就在他们面前得不到任何的帮助。
嗯，他呢在世界上最后的时刻呢，他就说呢，啊，这个牧师你对我很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这好像都是耶稣做的事情。因为当他晕倒之后呢，是牧师呢
照顾他。
对，照顾他。他的死亡带给教会或者说呢带给牧师有很深的感触，也带给他呢有很深的启发。现在我们先停下来，我们先听诗歌啊，我们先去想一想究竟他的死亡带给这个教会带给牧师啊有怎么样的启发，后续又如何发展呢？
就是我永远的父亲，胜过朋友与生命，在人生孤单与沉重，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与沉重，恳求主与我同行。我不求世界的欢乐，也不求世界美名，我愿受任何的劳苦，只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我愿受任何的劳苦，只求主与我同行。带领我进黑暗幽谷，安然度苦海未沉，当天上永生门的
承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主不转离。
因为一位流浪汉的死亡带给整个教会，特别是呢牧者一个很深的反思。就在第二个礼拜天，这位麦牧师呢，他就在会众当中将他自己的反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那他特别提到，诶，如果是耶稣，耶稣会怎么面对这个潦倒的年轻人呢？耶稣会怎么做呢？所以呢他就在会众当中呢发起了一个活动，或者说呢啊一个使命，就是有没有人愿意接下一个挑战，每当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诚恳地问自己，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呢？那大家猜猜有多少弟兄姊妹回应呢？
这一次哈，牧师呢就尝试发出挑战。愿意这样参与的可以留下来在父堂一起祷告，然后呢去操练他这样的一个行动。结果呢第一次就有50个弟兄姊妹愿意留下来接受这个对基督徒身份的一个真正的挑战和考验。
对，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呢？这样的一个运动从此呢就从麦牧师的教会传开了。那么这些人呢回应这个呼召的这些弟兄姊妹呢，每个星期他们会固定的聚会一次，报告还有分享呢，他们跟随耶稣的经验和结果，不容易的。 那不仅是麦牧师所服侍的这个教会，就是这个教会所处的这个城镇，渐渐都发生了一连串惊人的事件。那几个例子，在这本小说里头，其中一名成员呢，是当地这个报社工作的人。那么这个人呢，他就决定，因为报纸呢，他有一些篇幅呢，就是一些花边新闻啊，一些八卦新闻啊，或者是一些很负面的新闻，他就决定了在整整一年之内呢，他的报纸绝不做基督一定不会做的事情，
就是不用那些负面的消息啊，那些的八卦的新闻 等等哈，对人没有帮助的那些的信息都不在这个报刊里头呢刊登。另外呢，又有一位哈、位居高层主管的基督徒，他无意当中发现呢，自己的公司呢原来违背了一些商业法律的，透过这样的违法呢，取得不应该有的利益。而这个的基督徒主管呢，他要面对哈，到底自己怎样的抉择呢？当然他很清楚知道哈，假如耶稣是会怎么办的，因为耶稣一定不会犯法的，
对
啊。但实际上呢，如果他跟随耶稣这个脚踪的话呢，他就马上失去目前拥有的一切，包括他家人现在拥有的啊，因为这个商业赚取回来的那些的东西，所以他面对呢很大的挣扎和挑战啊。知道耶稣会怎样做，但你会跟着去做吗？
是。另外一位信徒同样也是在他的职业上，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那一旦他答应呢，他就要牺牲他服侍上帝、敬拜上帝的机会哈。好了，这些挑战难吗？难度太大了，因为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选择，你的选择可能也牵涉到你的家庭、你的家人。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参与的人却是一天比一天的多。那虽然起初呢，遭受到很多的误解，面对很大的压力，更是随时呢会有崩溃和灭顶的这样的一个危机，但是因为弟兄姊妹的坚信、顺服，还有坦然面对，他们战胜了很多很多的困难。那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一个运动就传开了，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改变了他们所处的城镇。
让大家知道呢，信仰呢不是单单一种理想主义哈，
对，
不是空谈的，不是讲出来的道理，
对，
而是真真正正呢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的，可以去经历的，可以要活出来的这些的挑战呢，所以反而更吸引弟兄姊妹啊，愿意经历真实的信仰的人呢，自然愿意做出这样的回应，
对
啊，也互相的建立彼此的扶持，一同走这条永生的道路。
对，崇文老师说的对，活出来，这个活很重要，活出来。所以刚才文慧就说了，这本小说我真的是这一次的课程才知道原来是一本小说带出来的，因为我信主之初看的那本书呢，它就是一个真实的见证，真的是一间教会他们这样去推动带出来了很多的复兴，那原来就是这本小说，所以你看它也不断的去影响一些人，当有一些人接受这样挑战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教会改变，他们的社会，他们的社群因着这些改变也被改变了。所以怎么样的去活出来呢？大使命里头呢告诉我们，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一个命令，但我们除了去传，很重要就是我们自己要活出来，我们也要带别人活出来。
那怎样的可以完成大使命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呢先要活出大诫命，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圣经当中呢，其实啊把它总结归纳的时候呢，有两个，一个是诫命，一个是使命，对我们基督徒教会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
是。
那么这个大诫命啊到底说的是什么呢？马太福音22:37-39那儿，主耶稣说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基本上呢把这个呢就视作为主耶稣给门徒的大诫命哈，一个总结，最简单的爱神爱人。
哇，这个我就觉得好棒哦！我们今天讲跟随 主耶稣的脚中心，那基本上就好像我们呢这个手里拿着什么呢，这个指南针是吗？哈，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诫命，刚才崇老师已经读出来了啊，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爱人如己。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使命啊，马太福音28:19-20，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是我们的大使命。所以当我们说哎，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可以问问耶稣他会怎么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想我们手中有大诫命我们是否遵行了，我们有大使命我们是否照着去做了。
嗯，一个这样的比喻哈、啊，提醒我们为什么要教会里面活出大诫命、嗯、才能够更有效的推动外面的大使命呢？
嗯，
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哈、啊，就是把教会呢比喻作一间制造汽车的公司。
是，
这间的公司的存在目的是什么呢？生产汽车，
嗯，
更多更好的汽车。
是，
但这个教会生产的汽车出售很多之后呢，发觉多了很多维修的工作。
哎呀，要回厂维修。
对，这些车呢做的其实不是很理想哈。
嗯。
啊，你卖的越多，你维修的工作呢就越来越多。结果呢，公司的维修部门呢反而成了公司最大的部门。
嗯。
这个生产线呢因此受了影响。
萎缩了。
对、啊。
因为人员都调到维修部门去了。
对，问题是什么呢？原来呢他们把所有的精力投放在维修。
嗯，
已经出厂的那些汽车不能生产更多新的汽车、
嗯、
那这个比喻提醒我们什么呢？教会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活好大诫命爱神爱人的话，其实很难呢去完成大使命的，因为你总是被内部的事情人事所消耗、嗯、
是、
要修修补补，那么向外的那个动力就失去了，而且、嗯你在这种内部问题之下向外传福音做见证呢也会失去能力的。
对，也就是失去了你原先的功用嘛。
对、啊、
你本来是汽车厂，你应该是造汽车的，现在你变成维修汽车。那同样的，如果教会我们应该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呢我们却呢花好多的精力呢在内斗或者是疗伤疗内伤。所以呢崇老师说的对，我们手中或者说我们的心中已经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诫命，我们是否遵行了呢？大诫命爱神爱人，如果我们遵守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好伙伴，我们不要怕，我们就能够靠主真的来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深深之海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潮诛心深大地狱，苍阔高山似乎相同，四处凡尘多如应有，身前孩子占就，是我最然与生好好，赦免一切罪由，阿神之海何等丰富，为他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神徒颂扬，世事沧桑变化无定，君王地位转眼即逝，世人如今拒绝真神，他日忽然苦山求死，丹山之海永存不变，伟大无限无量，向人说显救赎恩典，神徒天使颂扬，阿神之海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神徒颂扬， 天上诸天当为之藏，地下万顷当为彼看，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万人皆何苦干。耗尽之力描写深海，海洋墨水会干，安全水长如千年天，仍难表达头长。阿深之海何等丰富，为他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神徒颂扬。
第七十课，我们也继续的连线哈，邀请了两位同学一同来交流分享的。
是的，那一位呢是小班长，就是我们的山东劝慰子。劝慰子你好。
两位老师好。
另外一位呢就是陕西的刘姊妹。
刘姊妹好。
两位老师好。
回到今天的课题呢，我们跟随救主哈，怎样跟随呢？当然先要知道我们的救主是一位怎样的主哈，
是
他有怎样的心思意念，耶稣会怎样做，作为一个呢反省思考的题目。主如果就在我今天现在的位置上，他面对我所面对的事情，他到底会做什么呢？那你会怎样想？耶稣怎样回答你？啊，你又会怎样去回应有关的耶稣怎样做的一些事情呢？
我觉得哈，主耶稣道成肉身在树上33年多，他没有为自己做过任何打算，可以说是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足之地，也没有任何的钱财。就像他说的，睡觉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一个拥有整个宇宙的大君王，为了你我而甘愿一无所有。可以说，我现在拥有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没有。我们也经常说，靠着主耶稣啊，要学会知足。可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没能够做到知足？想想主耶稣在世上拥有什么呢？主耶稣如果说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我这个位置上，当然这个话题可以融入到我们生命中的方方面面，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有这么一个场景，不管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和人的交往中、工作中、家庭中，方方面面我们都应该设想一下，主耶稣如果在我这个位置上，如果遇到我现在的事情，他会怎么做？我想肯定的，他会比我活出一个更好的生命，尤其是在传福音这方面，因为主耶稣时刻记得他的使命，就是为了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而我呢，有时候还想偷个懒，在传福音这方面缺乏那种和魔鬼撒旦争夺灵魂的紧迫感。耶稣如果在我这个位置上，会比我更加的体会受苦人的心情，因为主在这个世上凡事受过试探，尝尽了苦味，他从来就没有拒绝过贫乏人的祈求，总是怜悯他们，如同牧人看护小羊一样。我看到过一些弟兄姊妹在那种困苦中苦苦的挣扎，自己除了为他们祷告，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想如果主耶稣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会倾其所有的来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说句实在话，这一点我做不到。主耶稣没有为自己施行过一件神迹，他知道上十字架的痛苦，甘愿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想想我自己有时候身体有点不舒服，尤其是身体乏力的时候，心情有点烦躁，在软弱中有过那种不想读经祷告，甚至想放弃侍奉的念头都有过。我也经常提醒，遇事想想耶稣会怎么办。其实通过学习今天这一课，真的需要这样一个场景，耶稣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也知道耶稣能做到的我未必能做到，但是呢，我在向着这个方向 前进就不会错，更何况主会加给我们力量。还有呢，我想耶稣要是在我这个位置上，他肯定的会胜过所有的试探。
嗯，
耶稣以圣经来对抗撒旦的攻击，他完完全全的胜过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在这些事情上，有的时候我还会软弱，我们必须对神的应许其实有信心，以至于能够有效的运用圣经，像每一天的读经能够在生活当中应用，使我们这把圣灵的宝剑能够越来越锋利。还有呢，就是说我认识几位那个重度残疾的弟兄姊妹，你说吃喝拉撒什么都需要别人帮助，我在想如果耶稣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他们也会有悲观绝望的情绪吗？生活中的这些个点点滴滴的事情如何处理，我不知道。我可以确定一点的就是，耶稣肯定的会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不放，能够做到不管是活是死都是属于神的，这一点我是坚信的。所以说呢，我们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劝慰子是用代入的方式去想哈，那我就想听听刘姊妹您呢。
啊，这个题目，主若在我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作为一个牧养的吧，要是主在我的位置上，我相信若是遇见有病的有缺乏的，耶稣会不耐其烦的为他们祷告，遇到有困难的耶稣会去帮助他们。当我看到这一刻的时候，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很难受。为啥呀？因为有多少时候，每次礼拜完以后，在讲台上我有一个最后的祷告，就是专题祷告，为有病的、有难处的、心灵不得释放的，为这些做一个专题祷告。那么完了以后，有些老人他还要到房间里面来，让你再为他做一个祷告。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有时是不耐其烦了，我说刚才在教堂里面已经为祷告了嘛，他说你没提我的名字，我说耶稣也没提人家的名字，耶稣一祷告病就好了，不在于我提你的名，乃在于你的信心。当我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圣灵也借着神的道来光照我，让我感觉到我过去做的实实在在是不够好。若是耶稣的话，耶稣没有嫌弃一个人到他面前来，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最后说，耶稣让他的门徒把害各样病症的人都带到他的面前。所以我学这一课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就在我的脑海中。这个各样病症，什么病症？也可能有精神分裂症，也可能有瘸子，也可能有那些个智障呀，各样的病症，耶稣都一一的医治他们。哎呀，我自己心里就很惭愧，别人只是让我为他祷告一下，我自己都不耐烦。就刚才吧，教堂里面又来了一个姊妹，她说，因为我不是要准备明天早晨的早祷吗？她说是你为我做个祷告吧。我说你啥事呀？她说是她女儿的事呀，等等，跟我说了好多。我说那好吧，祷告吧。这个祷告完了，我听这个姊妹说话，她的脑子也可能是因着女儿的婚姻吧，她的有点压力。她说她经常睡不着觉，啊，老是胡思乱想，跟我想交通一会儿，想交通一会儿，我跟她交通了一会儿，那么那个姊妹还在那里交通，还在那里说，我实在没办法，但是我也不能发脾气啊，我也不能说那我要干啥去啊。然后教会里面还有一个人，我说你去找那个谁吧，让他给你说一下，我现在要准备明天的早祷。他说啊，你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我给你再说完了。但是就是我差一点点，你说差那一毫米我都想发脾气。哎呀，感谢神的恩典，就正因为学了这门课，所以没有发脾气，真的神的恩典。那么主要是在我的位置上的话， 刚才那个姊妹要是把她的那个事情给耶稣说的话，耶稣绝对在那里忍耐着听，然后用他的道要去安慰孩子，你的信救了你，哎，你只是交托信靠，祈求就得着，然后耶稣，我相信耶稣会给他好多的应许，让他祷告，会安慰他的。
嗯，
这是我们真的多少时候做不到这一点。
嗯，
所以我这一刻的时候，这一刻对我来说是感触是最大的一刻，帮助是最大的一刻了。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问耶稣会怎样做，并不一定问完了之后我就可以跟着耶稣去做。
对，
反而很多时候是思考过主耶稣的回应之后呢，我们知道耶稣的爱是这样的大，
对，
他对我们的包容，
耶稣的忍耐，
对呀，我们就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也对他的爱更有回应哈。
嗯，谢谢两位好伙伴好同学的分享啊，你们这样的带入，我想啊，当你们分享的时候呢，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见证，也能够激励我们其他人去带入，想一想耶稣如果是我他会怎么做。谢谢你们两位，谢谢圈位子，谢谢刘姊妹，谢谢你们，
谢谢两位老师。
好，再见。
好，再见，
再见。
主若在我的位置，他会做什么呢？你会如何回答？为什么呢？
主若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呢？你会如何的回答呢？啊，为什么呢？这是刚才呢，陕西的刘姊妹还有山东的劝慰子他们的分享。那么我们也想听听呢，您的分享。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属灵的操练啊，
对，是的，
常常问自己耶稣怎样做，然后想想耶稣做的事情你会不会做呢？这个挑战就更大了啊。有些小事啊很容易的，但有些呢却是大事啊，可能选择不同呢，以后走的人生路呢也可能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耶稣不做的我们有的时候去做耶稣做的呢我们不一定会做，但是能不能从今天开始我们给自己一个挑战，那就是常常问自己耶稣会怎么做，然后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那欢迎啊，你透过电邮来回应我们的话题，又或者在电邮呢可以哈写写你听课的心得啊，这是我们课程的啊其中一个的要求啊，可以拿到这个听课证书的。
就是两个要求嘛，就像两个，一个大诫命，一个大使命一个要求是三篇300字以内的听课心得，另外一个就是你听课呢至少呢3/4以上的课程，你也是写个记录给我们就行了。
好，那跟我们联系的电邮呢是跟你的汉语拼音 hr2youhanyupiny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主要是作为一个简单的联系啊，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在前头注明跟你。
我们的第18个单元基督徒的大使命啊，讲了两课。还有两课的，那下一讲呢继续在这个单元当中学习的，哇，这个也是很大的挑战，
对，
为主受苦。
好，大家准备好听下一课啊，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跟随跟随我愿
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